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中华民国110年7月27日，今天是礼拜二。这个今天是微降级的第一天。好，从5月19日的全国三级警戒到现在啊，你说它三级降回二级的吗？其实没有啊。那应该算是 2.5 级，在二级跟三级之间，那这个疫情对我们国家社会造成重大的影响。这当然很无奈，很无奈。这个我们蔡政府的领导到今天大家乱成一团，很遗憾。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先把自己照顾好，这个乌龟比气场啊，留得青山在啊，我们再用选票啊跟民进党来算账，好不好？这个没办法啊，这紧急的哈。来，我们第一段要谈这个中美的外交战，这是美国的副国务卿，那他到天津啊见了大陆的外长跟副外长，那这是个秀啦，因为不会是他们这些人决定的啦，就是中美两强的各种的这个竞合，又竞争又合作，那当然不是由这些外交系统的这个官员来决定的，他们是一个秀。那真正要看大头的会面，那我们基本上我们是在旁边看，然后呢我们是被谈判，就是看他们两个讲什么跟我们有关的，这样子。这个几十年来都是如此，即便是现在蔡英文当总统，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这个改变这个决定，就是我们的命运就是这样子。好，那今年十月在意大利罗马有一个 G20， 这个可能拜登跟习近平都会亲自参加，如果他们亲自参加的话呢，会不会有这个拜习会，目前不确定。但是你看到拜普会之后，就是拜登跟普丁啊见面之后，其实美俄是各说各话。好，所以要了解说，那就即便也是两强啊，美国跟俄罗斯也是两强啊。那这个拜登因为他之前当过副总统，所以他跟普丁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他跟习近平也之前都见过面，所以即便拜登跟普丁讲了老半天也没讲出什么那拜登跟习近平见面能谈什么？这到时候如果有 G20 的话，如果真的到时候再看，因为我们实在是我们 连叫牌的机会都没有，这是我们最大的悲哀。好，那看看这个阿富汗跟伊拉克，这个继阿富汗之后，现在美国也准备从伊拉克撤退，那这都是十几年了，阿富汗超过20年了，伊拉克18年了，美军在这边。所以美国他说来就来，下一句是什么？那下一句什么就不要再问我了。你看看阿富汗，看看伊拉克，美国是不是说来就来？我认为我应该来就来啊，对不对？嘿，我911被这个被攻击了，我说来就来啊，你敢不让我来吗？那现在呢？现在他耗了10-20年，他觉得他该撤退了，他就走了。说来就来的下一句是什么？就不要再问我了。那美国一向是如此啊，不是吗？他在越战不是也这样子吗？该走了他就走了管你南越3721啊，对不对？北越下来血洗这个南越，美国就跑了啊。你看多少南越的人就枉送了性命的，你相信美国吗？你觉得美国会挺你到底吗？美军绝对不会撤嘛，一定跟这个北越一定跟越共干到底。结果他就跑了他跑给你看啊。阿富汗受到这个神学士的这个威胁，我管你的啊，你看现在美国的那你们阿富汗的问题你们要自己解决啊。讲的也对啊，那你当初来干嘛？阿富汗的问题阿富汗自己解决，那你在那边混了20年你在混什么 这 有人会去相信美国，会去想说美国会帮我们台独或什么的，我实在是很遗憾。这个礼拜天啊，立法院长游锡堃去接受陈水扁的专访，但我一直觉得陈水扁应该抓回去关了，但是我还是要严厉的谴责马英九。我不晓得马英九是听了谁的建议，我也不晓得郝龙斌是听了谁的建议，我有怀疑一个人了，但是我也不能讲是谁。郝龙斌呢，他早在2012年、他就敲锣打鼓、他说他是台北市长，就说他认为陈水扁应该保外就医、我也不知道谁给郝龙斌这个鬼点子、这个当然没有人理他、所以郝龙斌现在就是当完台北市长之后就穷途末路、也怪不了别人了、那2014年呢，九合一国民党大败之后呢，这个2014年年底嘛，2015年的一月啊，马英九就让陈水扁保外就医了、我也不晓得是谁给马英九这个鬼点子的、那陈水扁保外就医他已经创了，就我们有史以来保外就医没有这么久了，他已经超过六年了。好，我们通常以前的保外就医就是出去没多久就再见了那种的，我们才会让他保外就医啊。那甚至要很多是在里面就那个的。那讲到这个陈水扁啊，这个就不骂他的弊案了。他跟游锡堃在专访的时候，游锡堃说这个 AIT 的处长厉英杰离职之前有跟他通电话，其实这个是有点那个的，因为厉英杰有去接受蔡总统的政勋，那赖清德也接见他，我们副总统也接见他，但是他跟立法院长通电话，就是我跟你没那个交情啊，也没必要见面，我们就通个电话就好了，这个就是亲疏有别了。那我觉得一个国家的这个总统跟副总统啊，去对待一个美国的相当于美国大使啊 ,AIT 处长的这个重要性。总统跟副总统分别的接见哦，我是觉得有失国格啦。好，厉英杰没那么重要啊，美国也没有一个他要离职，然后总统跟副总统都分别接见，我觉得很怪齁。那回到厉英杰跟游锡堃通的电话，游锡堃自己讲的。游锡堃建议厉英杰说齁，台美建交啊。那基本上这是一个250的行为啊，那游锡堃做出来我是不意外。这很像当年的王金平跟赖信元啊，当年的立法院长跟陆委会主委，他们见陈云林的时候啊，是这个海协会的会长啊，大陆海协会的陈云林，那时候2008年来访啊，王金平跟赖信元啊，不同的场合都跟陈云林讲说，哎、你们撤飞弹嘛。撤飞弹怎么会是海协会会长们决定的呢？台美建交怎么会是 AIT 处长们决定的呢？你如果今天遇到拜登，你跟他聊个两句也就算了；遇到习近平，你跟他提一下也好。你跟 AIT 处长说台美建交，嘿，台美建交的后果是什么？这游锡堃弄不得行，后果是什么？那台美建交，那大陆怎么办？难道美国要跟大陆断交吗？那个代价又是什么？美国要承担什么样的风险？符合美国的利益吗？这游锡堃都没有在想这个的哈。所以这句话送给游锡堃了。美国说来就来，下一句是什么？然后游锡堃自己回答哈。好，我们看到捷克决定送我们疫苗哈，3万。那蔡总统跟民进党依照惯例就感谢啊，跪谢啊，跪谢这个捷克的疫苗。那他没有说是哪一国的疫苗，哪一排的疫苗。之前的斯洛伐克也没讲。但是这个立陶宛有说他送的是 AZ， 而且九月才来。我不知道这个疫苗是环游世界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九月才来了。那立陶宛的 AZ 是这个2万是 AZ， 那这个捷克是3万，这个斯洛伐克是1万，所以1万、2万、3万加起来6万。那6万如果都是 AZ 的话，其实我们的 AZ， 我们的目前手上没那么多，但是我们买的跟人家送的，我们的 AZ 有将近1800万。我们买的跟人家送的加起来将近1800万，所以我们根本不缺 AZ 啊。但是总统府跟行政院还有民进党，他要跟你讲这个吗？他不要、他要跟你讲，就是说你看捷克、这个欧洲的大国对我们多好，他送我们3万剂的疫苗、他不跟你讲细节，他讲话讲一半就好了。前两天就能放消息说捷克可能送我们疫苗， 他就是要把这个新闻哦，给他吃干抹净，给他做这个效益极大化。哎呀，前两天先放个风向球，然后现在决定说捷克送我们三万剂，其实我们根本不缺 AZ 啊。了解吗？了解民进党的套路了吗？我们根本不缺 AZ 哈。好，那这个捷克议长呢，韦德奇啊，他回到捷克之后，他在立法院说我是台湾人。他回到捷克之后说台湾不是国家。他在台湾讲一套，他回捷克讲另外一套。韦德奇，你是一个标准的政客，而且是一个不入流的政客。韦德奇他不是挺台湾，他是为了跟捷克总统对着。这个竞争啊，因为他跟他们总统是不同党派的，不同立场的，一个对大陆比较好，一个对大陆比较不好。韦德奇就是他跟大陆比较不好啊，所以他是跟立陶宛一样，他是拿我们来对抗大陆的，借由对抗大陆来打击他的政敌啊。韦德奇就是这种角色，就是这种货色啊。那民进党为什么把他当宝呢？啊？你说我们不是国家，那你来干嘛呢？他你是台湾人呢、欸？差你什么台湾人？这种认知作战，817有多少趴知道捷克的真相？有多少人知道？哎，混兄，捷克送我们疫苗，你还骂人呐、啊？前几天还有一个网友说，我们有人捐款给立陶宛啊、哦，我批评这些人，然后就跟苦林骂那些捐款给河南的人一样。这你也能相提并论啊？你真的是太拘我了哈！我才不敢跟苦林相提并论，我不配，好不好？这样可以吗？这根本是两码事。他捷克、立陶宛跟斯洛伐克，他们都在利用我们。美国、日本送我们疫苗也是利用我们呐、啊。大陆国台办说要送我们疫苗，也是统战呐、啊。天下有白吃的午餐吗？天下有白送的疫苗吗？我们去年送人家口罩，我们也是在做人情啊。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白送的疫苗跟口罩啦。每个都是有目的的，我们就把话你说国台办送我们疫苗干嘛？国台办送我们疫苗，国台办被骂得半死啊。被小粉红出征啊，说你跪台办，跪着跟台湾讲话、啊。人家为什么对我们好？是有目的啊。美国、日本、大陆、立陶宛、斯洛伐克、捷克，通通都一样，都有目的的啦。啊、不然他没事送我们东西干嘛？他 不会送别人啊。不要那么好骗啊。所以我说817又几趴知道。但是蔡英文跟民进党他就控制了 90% 的媒体跟网络啊。90% 的媒体跟网络是民进党在操控的。他洗脑。洗脑成功。所以我拜托现在在我们线上的朋友，你按赞分享是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没有办法去 touch 到那些817的人啊。我说他也没听他听到录这种认知作战太可怕了，知道真相的人太少了。来，我们先进广告。费力晚餐，我是陈辉。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捷克送我们疫苗，蔡总统脸书感谢。你先看这个照片，就是蔡总统脸书，好，又做了有的小编做了一个梗图，感谢捷克送我们三万剂疫苗。好，那民进党就立刻大内宣，哎呀，你看这个捷克、立陶宛哦，斯洛伐克、美国、日本都送我们疫苗。能假霸雄赢假霸王，然后没事送你疫苗干嘛？但是蔡总统脸书去写捷克呢，他河南的灾情他只字未提啊。这几天蔡总统发了很多奥运啊，你到底是中华民国总统还是奥运总统？那我对这种四年关心 体育一次的朋友，我跟他讲过，我不会跟民粹对着干啊。两年之后，不是两年，明年啊，明年就世界杯了，因为今年的奥运延一年嘛，每两年有一次大型的比赛，好，一个是奥运嘛，然后就是世界杯足球赛，然后再过两年又是奥运，然后又是世界杯足球赛，每两年有一次哈。那以世界杯足球赛讲，每四年看一次足球的朋友，我也是尊重啊；每四年关心一次奥运、关心一次体育的朋友，我也是笑一笑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关心体育的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2017台北市大运我们有26面金牌？为什么？那我们现在在奥运有26面金牌吗？ 那为什么四大运我们26面金牌？如果你真心真的关心体育，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当年广州亚运的电子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如果你真的关心体育，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统一师只有总教练涉毒？只有总教练，总教练一个人他怎么毒啊？他又不是打电动，他是要指挥啊。只有一个人涉毒啊，统一师的这个总教练啊。你如果真的关心体育，我们再来慢慢谈啊。啊，如果你只是这个人云亦云，然后跟着这种，那我也尊重，好，我也尊重，因为人性就是这样子嘛，现行啊。哎呀，大家都在看奥运，不看不行啊。那就去看吧，好吧？那我们的题目都没有奥运了哈。好，刚提到这个蔡总统脸书写了一大堆奥运，河南他都不提啊，为什么？这总统啊，两岸关系蔡总统故意的冷落跟鄙视哈，他是增加了这个敌意的螺旋啊。他可以做的更多，我没有要叫蔡总统捐款或者什么的，还不用，因为大陆现在他人力物力都远远胜过我们。你一个关心，一个脸书，一个推特，一则发文，一张梗图，你不愿意嘛？你就是很吝啬的叫总统发言人说：“哎，我们转达一下我们的关心跟慰问”，然后就没了。然后那些两岸学者说：“啊，蔡总统为两岸止血，那谁让两岸流血呢？”这个是正面的讯息吗？赖清德也写脸书啊，马英九也写脸书啊，脸书是有发文的限制吗？你写个脸书你是会怎么样？你是去尾登记还是卡呀？安娜，为什么这么吝于表达对大陆同胞的关心呢？捷克送我们疫苗是另有所图啊。你该做的不该做啊，可以做几挂的。我只希望两岸关系在蔡英文剩下两年多任期不要再更坏就好了。要变好是不可能的啦，不要再更坏就好。我们看这个陈建仁，好，这是我们的前副总统陈建仁的脸书在带风向，这也是另外一种认知作战。来，阿志，我们换图，这个陈建仁啊，他说惊涛骇浪啊，这是一个经典的全民防疫。他是昨天贴的脸书啊，陈建仁他要带什么风向呢？他要告诉大家，我们三级警戒今天啊，这个微降级，好，那到底我们做的好不好哈？那陈建仁总共秀了八张图表哈，我是没看呐，好，我有把他这个图抓下来，但是我实在是不晓得他里面在写什么哈。这个他大力的称赞哈，在这八张图表，他每一个都有解释啊，这八张图表哇，防疫好棒棒啊，简单讲就是防疫好棒棒哈。那这种文字游戏跟数字游戏，我觉得其实基本上老百姓的感受是最重要的。他就跟你玩文字游戏跟数字游戏嘛。他拿5月15跟7月23来比，当然是5月15比较严重啊。然后就跟你讲说现在7月23现在的状况如何如何。所以当你看到每天确诊跟死亡人数的时候，你应该一个基本的问题，但我们防疫中心的记者都不太敢发问了，怕被网军这个围剿。所以我那天在前职节目讲说，如果我们防疫中心的记者会派三个记者，第一个唐湘龙，第二个董志生，第三个有小弟我去挂带，我们三个去问问题，看陈时中怎么回答。陈时中，如果你避重就轻，实问虚答，你看我会不会刁你？这么多记者，这么多 SNG 站，你看我会不会刁你？你给他气话嘛？我不会用脏话骂你，但是我会骂到你走投无路啊。你敢呼动那些菜鸟记者？你敢呼动唐湘龙跟董志生吗？他们在跑新闻的时候，你还在当牙医啊？不来气矿嘛？我所以我对那些记者的弱化，因为我举个最简单的，因为我们疫情两年嘛，从去年到现在哈，指挥中心当然也很辛苦了，开了一年多的记者会哈。我请问你，今天去开指挥中心记者会的各大媒体记者？今天去开，已经下午两点嘛，对不对？今天去开指挥中心记者会的记者，你去年有开吗？这题目够巴乐的吧？我没有要你跑过总统大选哦，总统大选四年选一次嘛，我没有要你跑过总统大选，我只问你，去年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你有去吗？我只要求你 跑这个新闻跑一年就好了。你觉得有几个跑过一年的？这种文字游戏我实在是受不了。陈建仁说，台湾保住的防疫典范的地位哈，这个当陈建仁的脸书，当然就是他就是蔡总统防疫的这个国师嘛。哈，我早就分析给你听了，我认为蔡总统他是误判了。他以为陈建仁是专家，这是最可怕的，就跟柯文哲一样啊。柯文哲也以为他是专家，这是最可怕的事情。柯文哲他压根就跟这个没有关系啊，他是外科医生，跟公共卫生跟疫苗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但是柯文哲以为他是专家，陈建仁、蔡总统也把他当专家，这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们的防疫政策从去年到现在一路错到现在，经不起这个疫情的检验。因为陈建仁出来带方向说，我们是防疫的典范啊。他这八张图表就告诉你说，我们这七十天，好，他是算七十天，我算六十九了，好，随便哈，就三级警戒这七十天，陈建仁认为我们是成功的，蔡政府好棒棒，我们是成功的，我们防疫成功的。各位听众朋友，你听得下去吗？你同意陈建仁吗？我们防疫有成功吗？今天为降级，有多少人没降级的？有多少人没解封的？有多少老百姓两个月没收入的？你陈建仁，你搞光防疫很成功，你搞光防疫很经典。陈建仁，这款插话你讲得出来？我今天没跟你错，我对不起我自己啊！你竟然讲说防疫很成功？你到底成功在哪里？你好意思对那七百多条亡魂说我们防疫很成功啊？啊，你们为什么死的？就你们运气不好，你们来不及等疫苗啊？谁叫你运气不好被感染然后就走了？蔡总统，你有买足够的单株抗体吗？蔡总统，你的单株抗体，你有及时让每一个需要的病患都用到吗？你敢说吗？你有让每个需要医疗资源的人都有病床吗？你怎么这么叉叉的？因为现在不要脸不能讲，你怎么这么叉叉的跟我讲说你防疫是成功的？这防疫摆明是失败的啊。国际各大媒体都说我们防疫失败，说我们吹牛，我们自信，我们自满。你现在出来带风向跟我说防疫成功，陈建仁，我相交你个巴乐啊！这学周星驰总可以吧？我相交你的巴乐啊！你跟我讲你防疫成功啊？这难道你要真的告诉我防疫成功吗？两个月的三级警戒，我们不敢封城啊，我们也不敢普筛啊。你如果相信陈建仁、陈时中、柯文哲是专家的，你们都太外行了。你看人家南京怎么防疫啊？南京两天筛了921万人啊，两天筛检的，现在已经在做第二轮了。他们确诊到今天不到100人啊，我记得好像只有80几啊，就是包括，因为他们的算法跟我们不太一样，他包括有症状跟无症状的，加一加不到100人，人家筛了900多万人啊。两天筛900多万人，我们到现在没办法普筛啊。台湾2300万人嘛，2300万人普筛的话，我们一天只能做12万啊。我们如果全国要普筛要做半年啊。你如果相信陈建仁、陈时中跟柯文哲，我只能说你很外行啊。这三个都不行啊。然后他跟你讲说我们防疫很成功，700多条无辜的人命，你去跟那些家属讲，陈建仁，你不要那个，我不要装那个什么伸手不打笑面虎，我管你三七二十一的，你不要那边跟我一起修丢蔡总统的命令。就蔡总统的主旋律就是我们防疫成功嘛，他需要一个说故事的人嘛，说故事的人是谁？就是陈建仁嘛。 他为什么不叫赖清德说故事？因为蔡总统不相信赖清德，他不喜欢赖清德嘛。他为什么不叫苏贞昌说故事？因为蔡苏有心结嘛。之前蔡英文主席去拜会苏贞昌的时候，苏贞昌当众给他洗脸了，这个仇蔡英文是不会忘的。前年赖清德宁可不干行政院长，也要参加总统初选，因为赖清德以为蔡英文输定了。这个仇蔡英文是一定要报的。所以为什么陈建仁获得重用，赖清德跟苏贞昌被晾在旁边，这样你 understand 不？因为陈建仁他不会影响到民进党的派系平衡，他没有派系啊。新潮流非新潮流都能够跟陈建仁共处嘛。陈建仁没有班底嘛，他不会影响到派系利益的分配嘛。他不会让任何一个派系独大嘛。他最能够去执行蔡英文的路线嘛，他不会反背叛蔡英文嘛。蔡英文交棒给他是最放心的、啊。结果你记得陈建仁啊，三级警戒70天，我们真的是活该吗？这三级警戒真的是必要的吗？我们有追究责任吗？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有追究责任，那都70天，有70天啊。我们真的要逆来顺受吗？就因为蔡英文的无能，整个防疫政策的失败，然后就大家买单啊，2个月没收入啊，没收入就没收入啊。我不晓得这个政府在想什么。我们看这个无薪假齁，通报的加速是 3679, 齁，这是有史以来的新高啊，没有这么，但主要是因为是中小型的服务业齁。通报无薪假3679家，齁，但你要有投保劳健保的你才通报这个无薪假，而且不见得每一个雇主他都愿意通报，齁，因为这个跟你纾困啊领取这个补助是有关的，他不见得会通报。第一个门槛就是他不见得有劳健保嘛。第二个是他不见得有通报，有通报的是3679，是有史以来新高。6月被通报无薪假是13000多人、啊、到了7月增加为44000多人、啊、那蔡总统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在家看奥运最安全啊。这个就是蔡英文总统嘛，金惠帝说何不食肉糜啊，哎呀你们都没饭吃为什么不喝肉汤呢？有这种皇帝啊。肉汤好啊，你这没饭吃，没大米饭吃，对不对？喝肉汤何不食肉糜啊。蔡总统说疫情期间在家看奥运最安全啊。何不看奥运啊？你去跟这些无薪假的朋友讲，你在家看奥运啊，没工作就没工作啊。没工作就看奥运啊。蔡总统，你不用工作，你爸留了一堆遗产给你、啊、你去看蔡总统的财产申报，他自己赚的不多，主要他是继承啊。我敢讲，我负责啊。蔡英文是赚了什么钱？哈，他当律师也当没多久，当大学教授能攒多少钱？以便尽量下次都只能蛮 key 条一起探话的。他的财产主要是他爸爸留给他的了。我一句话就讲完了。好，你自己去看他的财产申报。你难道告诉我蔡英文在内湖买卖的土地是他自己买的吗？我才不相信呢、啊！这搞大学教授有土地可以卖，那其他大学教授要好好检讨了。张金二教授，你好好检讨吧，人家是在卖土地呀、啊，你在干嘛？开玩笑哈，这个张教授哈，好，这个无薪假哈增加到40000多，但是民进党政府坚持不发现金，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是明明我们的纾困预算现在还有1600亿的扣打，1600亿，一个人发5000都够，他就是不发。好、哦，本来说11月，后来变10月，今天最新消息是9月，他还会往前调的。好，你就知道这个政府他不是会做事，这个政府是会说谎的。之前不是你讲说 BNT 9月底来吗？我跟你讲 ，BNT 应该不是9月底来，应该会比9月底早。然后这时候你就很高兴嘛。好，就是那个心理学的作用。说，哎呦，啊，你不是跟我讲九月底才会来，结果9月中就来了。这个政府真是有效率啊！本来说9月底，结果提早半个月来，有效率。其实他早就知道9月中会来了，他故意跟你讲9月底啊。这样大家有比较会动脑了吗？不要被骗， 政府很厉害，很会骗人啊。但他不发现金，他要发振兴券啊，什么怎么样，什么三倍五倍齁，一定要在上面耍宝啊。所以我点名这三个民进党的立委，就现在民进党这几个党团干部啊，罗志正、刘世芳跟郑云鹏啊，一马2024连任又成功，那就我马交代啊。你今天你在郑运鹏、刘世芳、罗志正的选区，你就应该打电话到他的服务处。哎、欸，委婉啊，啊，都被要死啊！你叫你发姐很给力些啊，是开你的钱哦。应该是你打电话去抗议啊，你在板桥，你在高雄，刘世芳我记得是左南区啊，左营跟南子啊。郑运鹏在南区我就不知道，哎，桃园有六个选区，我桃园就不熟了。你要卡去跟他弄嘛，你要卡去跟他讲嘛，你要跟这民进党的李化宇完全吴思瑶这一种的，吴思瑶陈时中是什么时候哽咽的我怎么不知道，你还害我们吊袋子看老半天，吴思瑶你是哪个眼睛看到陈时中在哽咽啦、啊、陈时中到今天礼拜天讲是今天还在谈奥运，你到底是疫情指挥中指挥官还是奥运指挥官啊，陈时中这样的大妹啊，哎，卡基家无钱，还敢喊口哎？黑马董志生、唐湘董、陈厚仁这一卡，你看他敢谈奥运吗？我如果记者证，我在现场，他谈奥运，你看我会不会屌他？我根本不要举手，我肯定我都个臭啊！指挥官，这是疫情记者会，你跟我谈奥运，你是蔡总统啊？蔡总统吹冷气带狗看奥运，你这样，请你做好你的分内工作，可以吗？记者连问都不敢问，连叫都不敢叫，你做什么记者啊？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当罗志正、郑运鹏跟刘世芳我都认识啊。好，这个跑通告好也都认识啊。我比较少遇到罗志正，我比较常遇到郑运鹏。好，因为刘世芳上电视也就频率也不是很多。我以前比较常遇到郑运鹏，我比较怀念以前的郑运鹏啊。以前啊他还没当民进党立委的时候，他还在这个流浪的时候啊。啊、哦、这个不谈了、啊、这就我跟他的私事我就不谈，因为我很感慨，所以我不是说要害他们落选啊。不是只有针对这三个民进党的立委，包括民进党这整个团队这整个 team 啊。他们在这个疫情期间他是怎么对付我们的，就我有纾困啊，我给钱啊。啊、花完的是你家的事情，我就不给啊。这些无薪假的数字、失业率的数字，这个都是行政院统计的，一个是劳动部，一个是主计总处，是他们统计的，不是我们统计的、啊。那每一个数字都不好，每一个数字都破表，每一个数字都几乎都是创有史以来新低新高的时候，蔡总统你怎么能无动于衷看奥运呢？你不晓得很多老百姓没钱吃饭。三餐不计较，说：“哎、欸，何不看奥运呢？”那我不骂你昏君，我都觉得对不起我自己。你就是昏君啊！如果一个代用餐能够超过八年啊，那个戏子那个便当说做代用餐做了八年，我们全国有各县市这么多的代用餐，那就表示我们中央跟地方政府，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嘛，就有老百姓没饭吃。好、哦，你说那个什么去偷拿便当的，其实家里很有钱那种的，那种叉叉我就不谈了。树多必有枯枝啊，人多必有叉叉、啊，不是香蕉巴勒，香蕉巴勒是水果，我们要多吃。这种人我是不谈的。但是你真的有需要用到代用餐的人，真的有需要帮忙的人，你中央跟地方都不出手，我无法理解，那蔡英文你当总统的目的是什么？你当总统的目标是什么？就你用奥博连任的，然后你什么都不做，你也知道老百姓苦，你也不发钱，你也不在乎啊。历史会记载，在蔡英文执政的时候，通报无薪假是有史以来最多的。而这些无薪假，不是陈建仁讲的那个什么防疫经典地位。陈建仁，你的认知作战，我一定要戳破你。啊， 你这个就是标准的带风向。哎呀，防疫做得好好啊，我拿很多图表给你看啊，跟美国比的、日本比的、韩国比，你看我们这个曲线怎么样？曲线那个图我都有，我都不想拿给你看了、因为那个就是标准的嘛。我做各种时间点的文字跟数字的解读，他讲的一定是真的，但是他是刻意挑选出来的。我不要跟着陈建仁的 tempo 起舞，我没那么笨。不然我这20年通告也白跑了。我请问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觉得我们台湾防疫成功吗？你自己摸着良心问一问。我也很想问绿媒的那些人，我也很想问那些817的朋友，你真的觉得我们防疫有成功吗？我们三级警戒70天是活该吗？是我们应得的吗？我们就是应该被三级警戒70天，到今天还有人没解封，到今天还有人没降级的。你都三后给几后，你都是安呢？建仁副总统跟你讲说，我们防疫是成功的，我们防疫是典范 ，classic。全世界都哇，台湾防疫好成功！哎，70天之后，你看这些数字，我们都赢了。为什么蔡英文会派陈建仁出来做认知作战？你就知道陈建仁阻隔的可能性有多高了。我甚至认为2024蔡英文会交棒给陈建仁，不然他现在做这些事情干嘛？啊，你中研院的一个研究员，你工作是别冲啊，你跑去弄那个什么高端什么，他跟他太太去打那个安慰剂什么，他在干嘛？他最近在忙什么？不是应该是赖清德去打安慰剂吗？为什么是陈建仁去打安慰剂？副总统在干嘛？他现任的副总统，他晾在旁边，他用前任的副总统啊。安内利矿物啊，喂，他就出来认知作战，我们防疫很成功。哎、老百姓没饭吃，你就在家看奥运吧。都没专家，都不用拼经济，都不用去赚钱，反正就在家看奥运了。蔡总统，你6万块的御厨可以帮我准备个便当吗？啊，你有6万块的御厨，我们没有啊。你很有钱，我知道、你连养狗都要找志工来帮忙啊！你是什么总统啊？你值得尊敬吗？你是靠政绩连任的吗？你以为你做得很好、那为什么这么多老百姓死了？陈建仁，如果我们防疫成功，为什么这么多人圈圈叉叉？没有病床，没有疫苗，没有药物，死后才确诊。死在家里，死在防疫检疫所，死在防疫旅馆，死在救护车上，连接受医疗资源的机会都没有就走了，莫名其妙就走了。我们多死了1963人了。今年的6月跟去年的6月六都来比，扣掉本土确诊跟注射疫苗不良反应的，还有1963人，六都而已，有1963了。为什么多死1960？不是196，是1963了。六都一个月多死了1963，为什么？然后你现在跟我讲说防疫是典范，防疫是成功的，陈建仁，难道我还要帮你按赞吗？这些被洗脑的人是什么时候才会醒？谁闹啊？捷克对咱就好耶，捷克上咱疫苗你讲个讲叫，啊，1450别来反串的啦！你在我这边反串，你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我们叫不醒那些817的人，我也很无奈啊！你都看三明治啊，这些看三明治的人，如果他去解读陈建仁的脸书，他会发现说啊，嘿，灰蝶电台都黑白讲 ，TVBS 都黑白转，吼、哦，你看咱这副总统提8个图表出来，咱的成绩就好诶啊，咱的确诊、咱的致死率都不是足悬的啊。跟其他国家比，我们都很好啊！你去看陈建仁脸书都很好啊！你如果去看那8张图表，你完全被他骗了。他跟你讲很好啊，我也不要说陈建仁那8张图表是上面数字、上面文字，你也不用去看。好，我就跟你讲说看不懂很正常，我也看不懂，看得懂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图表。嘿，我现在要给我只问大家一句话，我只希望大家摸着自己良心想想，我们这70天来，我们所为何来？你现在跟我讲说防疫成功，那我们过去这70天在干什么？ 在干什么？不敢封城，不敢普筛。我们是什么防疫啊？就三级警戒，也不晓得干嘛，照常上班啊，啊，学校停课，微解封也好，微降级也好，你看中央指挥中心做了多少离谱的决定啊，啊，大家当笑话看啊，补习班的老师要打疫苗，学生不用打，为什么？没有疫苗给学生打。好，所以只有老师会传染给学生，学生都不会传染给老师，学生也不会彼此传染，所以只要老师打疫苗就好了。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叉叉的决定啊？说我们是天才 IT 大臣，我们现在还在用贴纸，还在用那个黄色的接种卡，这是天才 IT 大臣应该做的吗？啊，高端的总经理说我们的这个接种卡国际认证啊，出国没问题啊。我从来没听过这种事情啊，我们这个接种卡是落后的，没有连线，除非你插健保卡了。你觉得我们到国外可以插健保卡吗？高端总经理他很敢讲啊，这国际认证，这接种记录国际认证，谁跟你国际认证这个接种记录啊？吹牛都不打草稿的。哎，永清，你要参观比较啊。我说真的，你要参观比较啊。好，就是说，叫你动脑跟给你洗脑，那是完全不一样，你自己去判断。所以我刚问你说，你觉得我们防疫有成功吗？你回想过去两个月，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全国人民度过的最凄惨的两个月，是大家诸多的不方便，很多人两个月都没收入啊，到今天都还没收入啊。政府给纾困啊，1万到3万啊，早就花完了，他不给的。你问蔡英文说：“我们有纾困啊，我们照顾老百姓啊，你怎么可以说我不关心老百姓？那老百姓花完了，你不知道吗？”啊，你两个月的三级警戒，你纾困一次，你纾困一次的钱都不够老百姓过一个月，何况是两个月？有多少人是吃老本啊？有多少人是无薪假，但是老板不敢通报啊？民进党都不来处理啊，那我就不要发现金啦、啊，啊，要排付啦，啊，这个会不公平啦、啊，国家的财政纪律，你现在跟我讲国家的财政纪律，老百姓都活不下去啊！你黑龙特别预算啊，你黑龙再留子孙啊，你都不是总预算，你都是特别预算、啊，你今嘛开始讲高阿公财政纪律啊！永清啊，这个洞吼，嘛是够硬吼。它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什么？就是我防疫失败，死了这么多人，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三级警戒70天，可是老百姓呢，他还是爱民进党的、啊。如果明年的选举2024的选举，民进党又赢，那、啊、我做这么烂，做这么差劲，做这么离谱，可是八都弊病嘛，是不是挺阿病啊？身无分文也要挺蔡英文啊，那还是投蔡英文啊，还是投民进党啊？还因为有芒果干啊？如果没有办法觉醒，我也没办法 啊！你还有人在讲18岁什么投票？我跟你讲啦、啊，一年我算他20几万呐、啊，哦，就是来来去去算赚20几万。你开放18岁可以投票，国民党再输50万呢、啊？4年我估他要让100万，再多两个，再往下降两个，又是50万了。好，我算给你听了，就是念新课纲跟念旧课纲的，包括出生跟死亡的，我认为4年大概是100万，每4年有多100万人他是念新课纲的，然后念旧课纲的已经离开了，人都会离开嘛，一来一往4年我算他100万，我是算得很宽松，算他100万，其实一定不止100万、啊、我都抓100万的话，我不是要故意去跟你讲选举，我只是要告诉大家，你不透过选举去把这个政府拉下来，民进党他觉得我控制媒体啊，我控制舆论，我有网军，我1450给你修理哦，我都不能质疑政府什么，质疑什么我就设违法办理啊，函送法办。 保穷下来，这是一个民主退步党在执政啊。所以当他今天派陈建仁出来带风向，说很自然啊，就是一片的歌功颂德嘛，蔡总统好棒棒，民进党的执政，我们又维持了这个全世界防疫典范的地位啊。我不太相信像美国，好像欧盟，好日本、韩国这些国家，谁会把我们当作防疫典范？陈建仁，我们隔壁有十几亿人在看我们防疫啊，他把我们的防疫哈，我很抱歉呐、啊、哈，大陆朋友必须这样讲哈，很多人把我们当笑话在看呢、啊，甚至很多人是同情我们台湾同胞、啊，就既然蔡英文是这样防疫的、啊。我们输出了多少确诊去厦门？好、哦，其实也不止厦门啊，当然厦门比较近比较多。我们输出几例的也不知道、啊。然后我们也没有跟人家道歉，也无所谓都去啊，都确诊，都确诊，都下了。就是我们的 CT 值的标准比较松，人家 CT 值的标准比较严，我们不如大陆啊。人家是120分的精神在防疫啊，我们是指挥官会在跟你谈奥运啊。你有听钟南山在谈奥运吗？可是陈时中他觉得请假也要看举重啊，这个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不要说指挥中心的记者要去批评指挥官，但至少可以点点指挥官，指挥官好，我们喝完指挥官，我们在指挥中心的记者会，我们应该是谈疫情，而不是谈奥运。指挥官你要谈奥运，你可以回你的脸书去谈，但是你不应该在记者会谈了。老百姓看这记者会关心的是疫情，如果我关心奥运，我去看看奥运就好了，我看你这记者会干什么。蔡英文现在每天脸书都是奥运啊，啊谁得牌了什么，去蹭这个嘛。我刚前面跟你讲到河南郑州的那个千年一遇的这个豪雨成灾，他不写，他 一篇脸书都不写啊，他去跟你写说捷克送我们疫苗，他就是要让大陆的同胞、大陆的网友感受到，我就是表面功夫对你嘛。哎，叫发言人去交代两句，哎，我们表达关切跟慰问，两句就结束了。总统府的新闻稿没有，总统的脸书跟推特也没有。我连这种举手之劳，我连这种 lip service 我都不愿意啊。我就是跳钢钩鱼的，我就是冷落你嘛。好，有慰问就好了。那其他不重要的议题在那边，其实，也谢谢大家了。这个收看边缘人的这个收听边缘人的节目了，就真的边缘人，真的。所以那个高端找媒体的人去参访哈，绝对不会有我。当然有我也不会去了。我们就是难相处，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请大家帮忙按赞跟分享，就能够多唤醒一些817，能叫醒一个是一个，叫醒两个是一双，拜拜。